再摘光显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你看这个你受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这个责备啊是里面的责备，看到没有，光是在里面，这个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光有两种的形式，一种形式是眼睛看不见的，另外一种形式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我们再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请我们读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是心中的眼睛，要光来照你，要光来照。这种光是眼睛看不见的，那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个光是人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那里说的，神造了两个大光，那个光是人能看得见的。那也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这一个光是我们人的眼睛可以看见的，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好，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看这个生命是能够看见的，能够摸到的，能够听见的，这个是指着什么？是说主耶稣。所以一种是光是我们看不见的形式，一种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形式。那我们再读这个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光来到世间，那就是主耶稣了。他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当世人看见主耶稣，这个光就照亮了他们的行为了，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他们就不爱主耶稣，不爱光，倒爱黑暗了。那么我们看这一个光是能够把他的行为给他照亮出来的，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好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所以主耶稣是把光带在他的身上，使人能够看见这一个光。最后创世纪里头的两种光的形式不同了，第一种光的形式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是人眼睛看不见的那个光，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十四节那就光有体了，但是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了，那就预表主耶稣或者表征主耶稣是带着光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定我们的罪啊，光能够定我们的罪。 主耶稣穿上一个肉身，那就是说把住在人不能看见光里面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他带一个肉身就是光，他就是光，这个光就是来向我们显明神就是光。神这位光我们是不能看见的。那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荣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们。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没有一个人能够看见神，因为那个光我们的眼睛就不能看。主耶稣来就是把这一位人不能看见的神的光向我们把这个光显明出来，就是要将它显明出来。神是光，现在要把这个光显明出来，就是借助那个光体来把它显明出来。光体就是指的主耶稣，我们看见主耶稣就看见了神的光。好，所以主耶稣来乃是把神向人显现出来。因此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人能够看见神的第一步乃是看见了主耶稣身上的光。刚刚我们讲了，在新造里面给人的也是第一个就是光，所以首先是看见了光。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六节，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你看主耶稣就是那个大光啊，地上的人首先是光来把他们照耀，照耀在他们身上，他们看见光，主耶稣就是光，所以他来了，他的光就照亮了，照亮了那些在黑暗里的人，死荫里面的人。因此主耶稣在地上就说，人不能看见父，因为父是住在人不可以进的光里面。主耶稣来就把父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父是光啊，光是人不能接近的。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看这个光是生命的光，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那个太阳光，那是看见主耶稣，主耶稣身上的光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他说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跟着他， 我们就有生命的光。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着主耶稣，你就相信了主耶稣，神的生命就赐给你了，你里面就有什么生命的光了，里面就有生命的光。所以神的生命在我们人里面的工作的第一步，那是光，是光照，是光照，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要看一看，当初门徒跟着主耶稣的门徒，他们首先也是看见了光。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好，请我们读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看，我们基督徒和神相交，我们和基督徒之间的相交必须在光明中，那就要在光的里头。这个在如同神在光明中啊，那个不是在光明中，原文就是在光，就是在光里头。所以我们人和弟兄姊妹的相交，第一件就是光的问题，我们和神的交通的第一件是光的问题。那么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到没有啊？这就是光啊！你看见主耶稣，他的门徒们当时看见，这是约翰写的，约翰是使徒，他看见主耶稣就看见他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他看见了这个光啊。所以使徒当时和主耶稣的接触，第一件事情就是光，看见这个光。那么我们再看看保罗的改变，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麦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扫罗第一件遇见主耶稣，乃是看见光，乃是看见光。他好像没有看见爱，实际上光的背后是有爱。 神的爱的第一步要做就是要光照。你说创世纪第一章神有没有爱？神有爱啊。第一章第三节神要不要有光。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只讲爱不行啊，我们讲彼此相爱是对的，一点都不错，爱是很重要，但是没有光照的爱就有问题了。你这个爱是肉体的爱还是神的爱啊？你分不清楚啊。所以神给人的首先是光，保罗碰见的是光，使徒约翰碰见的是光，而且他讲我们彼此交通，基督徒的交通要在光，没有光不行。为什么？这为什么呢？我们要读一书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看啊，我们讲光是生命的光，现在这里又来了一个真光，请你查查这个真字是什么意思。0228，0228这个字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字是从0225来的。0225这个字就是真理，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光不只是生命的光，而且是真理的光。光就把真理带给你了，你才能分辨。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活在爱的里头，没有光在他里头，他的真理都不会清楚，他的真理不清楚。所以你必须在光里面把真理弄清楚，光照，神的光一来，那是真理的光，你就对于真理就清楚了，然后你懂得什么才叫神的爱，什么叫做我肉体的爱，这两个爱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我们人不是也有灵魂体吗？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魂里面有感情的功能，有爱的功能。但是你知道圣经里并没有说灵就没有爱啊，神是灵啊，神也有爱啊，但是神的爱和我们魂里面的爱是完全不同的。那你怎么来分辨它？你需要有光，所以光要照在黑暗里面，而且要我们里面的眼睛要看见光。如果你里面的光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6章。23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请你注意，后面没有什么光明的道，就是明，就是光，就要把光给百姓和外邦人，给的就是光。那请你注意，首先这个字，请你查一查，4413是什么意思？ 知识一三，第一个，对不对？首先的，或者是说最初的、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看这个起初意思什么？四十一三，就是最好的爱，这个爱就是神的爱。教会不可以没有最好的爱，但是主耶稣要给教会的、给人的，首先是什么？是光。你看到没有？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二十六章，对不对？他也用了四十一三。首先是要把光给百姓，人只有在神的光里面才能看见我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需要光啊！今天教会里面不讲光了，都讲爱了。你看沙士流行，你要爱啊，你赶快去救他们了。你看实际的爱做得多好啊！耶和华见证人的爱多好，很多人说耶和华见证好有爱心啊。你知道很多的爱是从肉体来的，就把光就遮蔽了，那个爱突出来是你看不见光，光里面才有真理。爱必须从光来，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如果没有光，你所的爱要有问题了。如果你在光里面，在真理的里面，你能够分辨什么叫做爱，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耶和华见证人的爱，什么是佛教实际的爱，那和有光看见的真理的爱是完全不同。你看现在不是，我看到台湾很多人都在那推崇慈济啊，慈济啊，就是你看他们好有爱啊，基督徒应该学习他呀。那个叫什么法师啊？要去学他，哎，要去学他呀。我们怎么去学他？我们这里的爱是光里面的爱，我们在神的光里面看见了什么叫神的爱，他那个是没有光的爱，你怎么去学它？所以我们今天讲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那个神的爱是最好的爱，但是神主耶稣要给人的首先是光，神给人的首先是光，光里面就有爱，光里面的爱是不同的，非常特殊的爱。那我们就举一个例，我曾经在这里说过，我再说一次，也许你记得不记得，神照了光，在天空有光体，太阳的光和月亮的光都是很厉害的光。圣经里也讲，比方这个太阳的光，他说神就是太阳，圣经里告诉我们，光是人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月亮光可以，那是特殊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讲太阳光，没有人一个人的眼睛能够直接对着太阳看，你对着太阳看了，你的眼睛就受损伤了。但是神有一个办法使你能够看见太阳光，那就是把太阳光变成了红。你看下了雨以后的那个红啊 ，rainbow， 你可以看了、啊。实际上那个就是太阳光。太阳光怎么变成 rainbow， 怎么变成红呢？是必须经过一个水滴、水珠的一个，把这个光把它折射了，把它折射了。光一折射以后，就把光分解成 七种不同的颜色，这七种颜色都是非常美丽的颜色，你能够看。折射是代表什么意思？折射就是代表十字架，神的光经过十字架，这一光过出来就是爱了。你看到没有？你的眼睛能够看。所以光要经过十字架，然后就带着爱出来了。但是你知道一定首先是什么？首先是光，然后才是爱。今天教会弄反了，游行做什么？那是爱。很多人我们去游行啊，那是为着爱啊，人很饥饿没有饭吃去游行。你看在香港很多游行就是爱，基督徒也要去参加，为什么？你要爱这些人啊，你要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的路就错了，我们把慈济当作我们的目标去了啊，把人的办法当作目标了，这是完全错了。今天基督教做了许多事情，我想从人来看是好的啊。你看十字军不是去救济吗？基督徒有很多的救济的慈善事业，我们这里有很多信电话来募捐，对不对？我觉得这些都好，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事情一定要摆在光里面来看。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主耶稣来第一件事情是要把光带给他的百姓和外邦人，首先是光，然后在光里面才有爱。光经过了十字架变成了爱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经过十字架的爱，不是人的肉体的爱，这个有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你要看见一件事情，你对你家庭的成员有没有爱，那就是看这个爱有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爱，那叫肉体的爱。好，那么这样我就是说把这个爱摆在光的下面来看一看。今天教会的难处就是不讲光，不讲真理了，因为光里面才有真理啊，不讲真理了。所以因为不讲真理，就是注重外面的东西，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点。好，所以神做事的这个原则，神做事的原则就是要把光给我们。因此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追求的乃是有光，要看见，要有光。保罗的改变是光照，改变了他一生。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的转变乃是一座光，可以转变你的一生。因为只有光才能够把你自己显现出来。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光是带着能量的，光有一个作用就是把你杀死。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那个光就把保罗杀死了。保罗的眼睛应该是很好的眼睛啊，他从祭司长拿了这个文书去抓那个基督徒啊，他的眼睛一定要认好啊，你是不是基督徒，看清楚啊，你下次跑不掉啊。所以那个亚拿尼亚这一个人啊，很怕他的。圣灵告诉他你要去啊，给保罗按手啊。哦，他说我不能去啊。他说他要抓基督徒啊，我怎么能够去啊？他一认识我，我跑不掉了。哎，但是感谢主，保罗的眼睛因着这个光一照，就看不见了。就是他看他原来的东西不能再看了，今天眼睛再看见的时候是个新的开始了，完全看得不同了。所以光有一个力量把保罗的眼睛弄瞎。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难处 就是我们要凭我的眼睛去分辨，凭我自己去分辨，我的眼睛没有摆在光的里面，所以我看很多的事情我都不顺眼，我都觉得冤枉，我都觉得委屈，因为没有光。当你有光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爱，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爱，那个爱不是爱，不是最初的爱，不是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说的爱，不是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爱要经过十字架，那一个才是有主神所要的。那个爱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像慈济那一种的爱，像耶和华见证人的爱，像摩门教的爱。所以有人讲耶和华见证人比基督徒更有爱啊，但是不讲光啊，不讲真理啊，这种爱没有用的，那叫肉体的爱。不能，这个爱不能把你带到光的里面去，不能把你带到真理里面去，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好吧，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读的马拉基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是公义的太阳，同时也告诉我们神就是日头，神就是太阳。现在我们要说到太阳，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到十八节，请我们。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在天空，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为是好的。有
那么我们看这里有两个大光，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我们讲呢，太阳就是预表，表征是基督，它是太阳，基督是公义的太阳，这是刚刚我们读的马拉基书。那么现在我们要讲月亮是代表什么呢？月亮我们知道，太阳是在白天照亮的，是太阳。月亮和星是什么时候呢？是夜间，夜间照亮。好，那我们要读两，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请我们读创世纪三十七章 创世纪的三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五节，要读到十一节，第五节到十一节。
约瑟做了一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稼，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那么这里给我们讲，用太阳是表征雅各是做父亲的，月亮是表征母亲了 你看这里明明讲了父亲和母亲这个关系。那么父亲和母亲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么我们如果读新约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三十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了，你看，所以丈夫和妻子，这就是预表基督和什么？和教会。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日头，那么月亮是代表什么？教会。月亮代表教会，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是在白天白日放光，教会是在夜里放光。那么创世纪的夜里也有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请从二十一节读到三十节。二十一节读到三十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瓤，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卖就是夜间开始了，那就是夜间了。所以教会这两千年以来都是在夜间，都是在夜间。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就把教会留在夜间让它发光， 那是月亮，在夜间要发光。所以教会是在夜间发光。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教会自己没有光。上次我们说过，神没有把光给人，神在造人的时候没有说这个人可以发光，所以教会自己没有光。那么月亮的光是从哪里来呢？是反射太阳的光。月亮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他自己没有光。所以教会今天是不是自己有光，乃是说反射基督的光，反射基督的光。今天教会要在黑夜里头发光，乃是把基督的光反射出来，他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再来看星是代表什么意思。神在创造里头有太阳，有月亮，有星。星代表什么意思？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请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二十节，十二节到二十节。
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带束着腰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远，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星是代表使者，就是代表基督徒啊，就是基督徒。月亮是代表教会，星是代表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也是在夜间发光啊，也是在夜间发光。所以创世纪里面的太阳、月亮和星都有属灵的表征。星的光从哪里来？也是反射太阳的光，它自己不能发光。月亮就是教会，是反射太阳的光，星也是反射太阳的光。好，那么我们看太阳的光，那叫公义的太阳，是人的眼睛不能够直接看的，但是月亮的光是人的眼睛可以看的，星的光是人的眼睛看的，因为那是经过了反射来的光。那么公义的太阳，它给人的一个直接的这个光，是人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没有办法面对的。上一次我们说过，人不能直接看太阳眼睛，但是人可以看经过水珠折射过的光，那就是红，天上的红，经过折射，经过折射就表示神的恩典，神把人不能看的光变成了恩典，变成了爱。 所以神给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你是一个罪人啊，他如果不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怎么能够得救啊？要认识他是罪人，就必须面对神的公义，他要先认罪。所以他先认罪以后，这就是要解决公义的问题，那就是神给的首先第一个是公义。当他悔改了，他愿意认自己的罪了，好了，那是恩典才来了。如果他不悔改，那永远他是要面对公义，他眼睛不能看着太阳，不能看着公义的太阳。如果他愿意悔改，承认自己的罪，那你马上就看见他就要遇见彩虹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救赎，神给他预备好。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神对一个人首先是公义，然后才是爱。如果神没有公义，那你什么人都不讲公义了，神就是不公义的，神必须公义。因此我们从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对不信主的人，神是对他公义，要首先是公义。对基督徒怎么样？你在得救的时候你碰见的仍然是公义，你因为要悔改，所以恩典就临到你了。但是你得救以后怎么样？还是要碰见公义的。千万不要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要公义了，我们这是神的爱了，我想做什么就说，没有这样的事情。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怜悯，向那跌倒的人是怜悯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我们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神的恩慈就是爱，就是怜悯，怜悯就是公义。神的公义对那个跌倒的人就是严厉的，跌倒就是指基督徒啊。你跌倒你不要想跌倒我还是爱啊，天天都是爱啊，天天都是恩慈啊，这里讲要公义啊，严厉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基督徒得救以后不讲公义了，一样的有公义。但是除了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就是你必须活在主的面前，你要他的恩慈，他就拿恩慈给你，否则砍下来的意思就是把严厉给你，把公义给你。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得救了把我砍下来我就不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里是讲的严厉和恩慈的问题。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神对我们一样的是有公义的。那么圣经里头我们读过很多的圣经，对于犯罪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一个犯罪的基督徒保罗说要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而要把他的身体交给什么？交给撒旦，要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是严厉的，神仍然是公义的神。因此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看见主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公义的太阳。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在这个太阳，公义太阳的光里面， 被照亮。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没有给人自己可以发光，没有。神在造人的时候，神给人有爱，人自己有爱，因为人有思想，人有感情，人有意志，人的感情里面就有爱，因为神给了人魂，所以魂里面有功用，有思想感情意志的功用，所以魂里面有爱。但是神没有给人魂里面有光，没有，光只有神才有。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爱，神也是光，但是神从来没有把他的光给人以自己可以发光，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却给人，人有爱。那现在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章，38节，马太福音26章38节，并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个心字，你看原文编号的圣经，它是5590，它不是心字，它是魂，它是魂字。所以这个魂里面就有忧伤，那是代表有感情了、啊、魂里面有忧伤，忧伤就是感情。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12章，18节。看那、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这个心字也不是心，也是魂，5590，它是魂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的魂里面是有感情的。神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的魂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感情，也就是爱的功用，恨恶和喜好的功用，这是神给人的。因此我们说到，神就是爱，神的爱的那个爱字和人的那个感情里面的爱是两个不同的字。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21章，15节，读到17节，15节读到17节。
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爱字，请你把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翻出来。你看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主耶稣用的那个爱字是25，编号是25，请你查查那个25啊， 就是零零二五，那个字在希腊文是阿嘎培，那是代表神的爱，那是代表神的爱，阿嘎培代表神的爱。好，神主耶稣是问彼得，你能不能够用，你爱我吗？你用神的爱来爱我吗？那是神的爱。彼得怎么回答呢？你看，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看他用的爱是什么爱？五三六八是吧？那你查一查五三六八这个字。五三六八这个爱叫 filio， 就是人的爱，我们魂里面的爱。为什么我们知道二零零二五这个编号是神的爱呢？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的那个爱字，就是这个字阿嘎培。神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神那个爱就不同了，那是神的爱。我们人自己也有感情，也有爱，这个爱叫 filio， 那是另外一个字，不同了，跟阿嘎培不同了。所以神在造人的时候，神给人，人也有魂里面有感情，刚刚我们说魂里面有感情，魂里面有爱的功用，但是这个爱是从我们魂里面出来的。但是神还有神的爱，那是神的，从神来的爱。那现在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约翰，这个不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你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看这个爱的下面的编号是二十六，对不对？它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就是阿嘎培。所以这里讲的爱是神的爱，不是我们人的爱，不是人的爱。那么一个基督徒，你到底是，你这个爱是从源头从哪里来的？你一定要摆在光的下面去看，你千万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稀里糊涂，我都在爱。你不是上次我们说吗？你看台湾的慈济也在爱吗？啊，那个 SARS 病毒它不是救人吗？也在爱啊。慈济现在在，听说在温哥华也有很大的一个机构啊，也在讲爱啊。但是这叫从人出来的爱。所以有的人讲耶和华见的人很有爱心啊，好了，那你就跟着耶和华见的人，你只看见爱，你没有看见光。所以你要把爱，基督徒的爱，人的爱，要摆在光下面来看。因为神没有给人自己发光，只有神才有光。所以爱是从哪里来，你必须在那里摆在光的里面来看。教会不能发光，是反射光，所以你一定要那个光反射在你的身上，你来看到底我这个爱从哪里出来。所以我就听说在台湾，在 SARS 流行的时候，有好多牧师在那里说，我们要向慈济去学。好了，这个我们就看见，不是到神的面前，在光的下面去看，你自己去学， 这个我们就看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爱，这个要把它分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爱一定是从神来才是对的，不管我们是魂里面的爱或者是从神来的圣灵的爱，那个源头一定要是从神来，神要你去爱就可以。所以我们还要回过头再读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你看主耶稣问约翰的时候，先是说你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吗？他回答，他不敢说我敢用神的爱来爱你，我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你，朋友的爱来爱你。为什么彼得说这样的话？因为彼得有三次否认主啊，这是三次否认主以后不敢讲。主耶稣第二次又问他，十六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看主耶稣又问，你还用你能用神的爱来爱我吗？彼得怎么讲？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还是只有朋友的爱来爱你。主耶稣第三次又问他，十七节，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看主耶稣把这个爱字改成了什么？朋友的爱了，看到没有？彼得，你没有神那样的爱，好，你就用朋友的爱来爱我好了。你看到没有？主要你只要去爱神，你就用你朋友的爱去爱神，这个源头是从主出来的，也可以啊。啊，主耶稣说：“你用朋友的爱爱我吗？”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也是朋友的爱。”所以基督徒魂里面有感情的功用，但是你这个感情的功用必须在光的下面看，不是说你不可以用你的感情，你可以用你的感情，但是这个感情必须在光的下面来用就对了，而不是你凭你自己去用。请我们注意，我们基督徒的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神绝对没有说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思想感情意志都不要了，没有这样的话，还要用，但是怎么用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用，按照神的旨意你来思想，按照神的旨意你来用你的感情来爱，按照神的旨意你来用你的意志。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条，就是我的这个魂一定要经过光来照，在光的下面我才能清楚到底我这个思想感情意志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我就要把它丢掉。圣经里告诉我们，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请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节，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那么你看这个爱就是神的爱，如果你真的用神的爱去爱一个弟兄，这就对了，那你这个人一定是在光明中，就是在光的里头。这个光明呢、啊、翻得不好，就是在光里头，没有名字，就是光，原文就是这个光。所以我们在光的里面，你才能懂得什么叫做爱。今天很可惜，我们常常把哲学的爱、宗教的爱、伦理上的爱 来了代替了神的爱，这就错了。那个源头不是从神出来，是哲学的，是宗教的，是伦理的。这个我们怎么能分辨？这就需要光。我们在光里面，我们才能看见。一个罪人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要认识他是一个罪人，他必须要有光。所以我们讲，神是先把爱给人，还是先把公义给人？先把公义给人，那个就是光。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神也要把光给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光里面。那么基督徒的光是从神来，什么时候来？你一得救以后，你有神的生命进来了，这个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就是人的光。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所以我们要常常住在光的里头。这个光有一个功用，就是能够显明我这一切事情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我自己来的。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三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基督徒里头有光啊，这个光要把我显明出来。我这个思想是从我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我这个感情是从我来的，还是从神来的？我这个意志是从我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要有光来显明。显明的意思就是审判，光要在我里面做审判的工作。因为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没有在光里面被光照，那么他这一切一定是在黑暗里的。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是在黑暗里，因为没有经过光照。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说，每天我都举目仰望审判台前的亮光，就是让神来审判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要在光里面来看见。如果一个基督徒真正能够把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摆在光的里面，好了，这个基督徒他就要成为世上的光。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是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好，基督徒怎么能够做世上的光？因为基督徒的光是反射太阳的光，是从太阳出来的光。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的思想感情意志没有在光里面被显明过，你是凭自己去做的，那你就看你就不配做世上的光。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为什么第五章讲？因为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是说到天国的标准。你如果是一个天国标符合符合天国标准的人，你的光，你就是世上的光，否则你不是的。因此，一个常常活在生命的光中的基督徒，他是常常要把自己的一切摆在光里面来看，不敢随便在那里做。好，我们现在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脸敞开，就是没有用任何东西盖住隐藏我自己不好的地方，那么我就能够看见主的荣光，就让主的荣光照在我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我里面虽然有生命，有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光在我的里面，我就要常常回到这个光里去，我要住在这个光的里面，我不隐瞒我的东西，思想感情意志，我要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在主的荣光里去照一照。所以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这个意思就是反射，让主的光反射在我的身上，就能够变成主的形状，就是一个基督徒天天这样跟随主以后，就变成主的形状，就是会有荣上加荣。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只有主耶稣才有荣光，公义的日头。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怕，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摆在公义的日头下去受审判。今天我们不受公义日头的审判，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仍然要受审判，那个审判就厉害，就厉害。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被光照。现在我们要看一看好行为是人能够看得见的。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也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的行为是别人眼睛可以看见的，还有一种在基督徒身上的光，不是眼睛能够看见的，是他里面能够感觉到的，里面能够感觉到的。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些良善、公义、诚实。你看，光要在我里面结果子，良善就是好啊，公义啊，诚实。所以基督徒经过光照以后，就有光的果子在我的身上。那我们再读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今天行事为人就有光出来了，好行为这个光是人能看见的，好的行为。还有一种就是里面看见的光，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是里面才能看见的光，所以叫心中的眼睛。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四节，若周作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你看，通过基督徒的聚会，可以有一个光照在一个不信主的人的里头，把他的隐情怎么样被光照显露出来。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的光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你有好行为，人家一看眼睛就看出来了，还有一种就是你把人家的隐情给他显出来，就是聚会光照在他的里头，他看见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啊，神真正在这里做工了。这是在基督徒的身上，因为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好，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请我们读啊，第四，对不起，十二节，把它，请你把那个五字改成四，第四章十二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一个基督徒常常是要被光照。光有一个功用，当你被光照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思想感情意志不是从神来的，是从你自己出来的。那么这些思想感情意志你就要把它放掉了，放下来，我不能再照我的意思去做，这个就叫做死。在光灯里面把所有不是从神来的东西都除掉，这个就叫死。所以死在一个基督徒身上发动的结果，就是生，就是生命能够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也就是说把别人的隐情可以显明出来让他看见。那么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有好行为，我们身上有光呢？那是就是在于我自己常常被光来把我杀死，用光在光照的里头我就被杀死了，我不敢做了，不敢做。这个光从哪里来？从神哪里来？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学习一个功课，我们常常不要太自信自己，我们常常有一些想法，有一些所喜悦，有一些感情的东西，怎么办？我们不要太自信，我们常常把这一些带到光的里面去，向神祷告，主，我求你光照我，因为你不光照我就看不见。 我们常常学习这个功课，每天都学习这个功课，你会看见有好多时候你在黑暗里，你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你里头有冤屈的时候，你都不平的时候，光就来了，光就来了，这个光就照亮了你了。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同行》，写这本书的这个弟兄，余成华弟兄，他就说有一次，因为他是在上海，自己行医，自己做医生。他这个医生很有特点，就是穷人来找他看病不收钱，做手术都不收钱。而且他收的钱也比一般的人低，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并不很丰富。他还很有见证，他说每一次到孩子要交学费了，他孩子很多孩子交学费了要钱的时候，病人就多了，所以就把病人派来了，他就把这些费用都交完了，平常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能够过日子就够了，有衣有食就够了。后来有一次就来了一个试探，就是杭州有一个军医院，因为冒他的名，因为他的水平很高，就要聘他到他们那里去做医生。聘他去的时候给他高的工资是非常的高，他想不想去啊？当然想去，但是我是个基督徒啊，我要去以前我要先祷告啊。他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要明白你的旨意，你到底要不要我去？你如果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你要我去，我就去。他天天在神面前祷告。这个祷告了一段时间，我不太记得上面写，可能要上一个月或者以上的祷告。最后，神还没有把他的旨意告诉他，时间就要到了，到了他就应该要回答对方了，如果你不去你马上就回答对方，但是他不敢回答，为什么？他就还要到神面前去祷告，他就对神最后做了一个祷告，他就给神讲了，他说神啊，不是我不求你啊，是你不说话，现在啊你不说话我就要决定了，后果你就负了。你看他神面前祷告，马上他就在光里面，神就把他显出来了，就在他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光照他，神怎么光照他，他里面马上就给他一个感动，神借着一个感动告诉他，你哪里是在向我祷告，你的心早就跑到杭州去了，你不过求我的目的要我先印证一下啊，去可不可以？好了，这个就在光里面把他的感情显明出来，他就是想钱多嘛，就是想到那里去啊。在这个时候，在光的里面，他就认罪了，也就说明这个光把他杀死了，他就把自己这个意念放下了。他说：“神，我不去了，感谢你，我就不去了。”因为那是我的意思，而不是你的意思。你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不要照我的意思。所以他就把他的意思放下了，钱多我也不要了。那你看这个就叫光把他怎么样显露出来，光也把他杀死了，死就在他身上发动了，然后生才能在别人的身上发动。今天很难，记得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身上能够这样绝对向神忠心的人太少了，我们都是看见我希望的我就去做，我不要的我就不做，至于我是不是去求神来光照我，我们也祷告也要求啊，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神给你光你也不一定愿意顺服他。 但是只有一种基督徒，你愿意让光把你杀死的，让死在你身上发动的这种基督徒，你能够把生命带给别人，你能够把光带给别人。为什么？因为你敞开脸，你天天都和主的荣光交通，让主的荣光来照亮。因此这就是十字架的问题，这也是跟随主的问题。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知道我背不背十字架，这个需要光。什么叫做舍己，需要光。什么叫做爱，也需要光。我做这件事情我该不该去做，需要光。一切都要摆在光里面，好，然后我这个人才能够在光里面，我才能够看见光。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有一句话，诗篇旧约的诗篇三十六篇这一篇，可能我们都是很熟的。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在神那里才有生命的源头，因为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啊。第一个光字就是神的光，第二个光字就是这个光把我照亮了，我就看见光了，这个光把我杀死了。只有一个忠心向着主的人，他在每天在那里要仰望审判台前的亮光，盼望今天我就在光的里面受审判，然后我才能顺服神的旨意来往前的走。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交通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基督是公义的太阳，神首先给人的是公义，然后才是爱。神首先要解决公义的问题，所以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的爱，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没有公义，完成公义的要求，你就看不见爱。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啊，我们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神的爱就领导我们了。也就是那个太阳的光经过了水珠的折射，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然后你就能够看光了。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样，我们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的行为是不公义的，不公义的思想，不公义的感情，不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在光里面让神来照光照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满足了公义神的要求。我自己被光杀死，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就是被光杀死，你看光一照耀他眼睛瞎了吗，被杀死了。他原来所有的计划没有了，本来他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抓基督徒的，就是这一下他的计划没有了，不做了，他被光杀死了。而且神还安排一个亚拿尼亚，是一个不文明的一个弟兄，小弟兄，给他按手祷告，那就是保罗你要谦卑。好，感谢神。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教会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因为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他被卖以后，整个这两千多年来都是黑暗，教会应该在黑暗里头发光。但是教会的光不是自己的，必须反射太阳的光，那就是要把神的光拿来照亮。基督徒也是要把神的光拿来照亮，我们都是反射。 好不好？求主怜悯我们。我想我们